乡，无论在哪个镇，你看见所有神的儿女都动起来，每一个人都盯一个人，一个人都对付一个人，一个人都为一个人灵魂祷告，一个人都非要一个人得救不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件事情发生的话，你看那个影响要有多大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见在大陆上蒙恩的情形，我们要说感谢主。现在神的话没有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不光是个道理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乃是传福音的道路，有一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身体动起来了，就是表示整个肢体都动起来了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负一个责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有150个人，就是150条鱼；如果有1000个人，就1000条鱼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能看见的一条非常非常重要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每一个人都得出去，每一个人都得在主面前祷告，每一个人都能像佩吉弟兄一样说，主啊，我不求多，我不求2个，我不求3个，我不贪心，我不要100、10000个、20000个，这个我没有力量。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我巴不得在我有生之年，主让我就1个灵魂，就2个灵魂，就3个灵魂，让我碰着这个灵魂他非得救不可，让我碰着那个灵魂他非得救不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为主要得着灵魂，现在你看主在你身上要走一条的路，等到那条路一通了以后，你就得着秘诀了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在那里说，无论是怎样我都得着秘诀，那是他坐在监牢里面写的。你知道他是无论他知道怎样处贫穷，他知道怎样处丰富，但是怎样他都得着秘诀。他怎么得着秘诀的？现在神终于在保罗身上走通了一条路，那条路就成为保罗的秘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再来看传福音的方法的时候，你就晓得说我们这一次的范围是注意在一个对一个，一个对一个来说的。这个人也许是你的邻居，现在你要把福音送给他，你怎么把福音送给他？也许有一次教会传福音，全在这传福音，或者有一个布道会的时候，结果你就坐在另外一个朋友的旁边，你怎么把福音介绍给他？现在你是一个对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这一次所注意的，就是怎么样借助个人的接触，然后你能把你所听你所得着的能够影响他，能够改变他，能够叫他蒙恩的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这一件事是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所要学的。所以从小的来说，我们是人盯人的福音，从大的来说，这是身体的福音，这乃是身体总动员的福音，每一个肢体都动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弟兄姊妹看见主在大陆怎么做，主在台湾也要做。因为你看见这条路很清楚，是神的话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洞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当每一个肢体都动的时候，你看见说那个果效不知道有多大。如果一个身体就一半动的，我们说叫它做中风，我们知道有一部分没有动的。那今天为什么福音没有果效呢？今天为什么那个偶像仍旧猖獗呢？因为教会是瘫痪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你到中立也好，你到台中也好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看见教会4分5裂了，结果教会瘫痪了。不是没有力量，不是不愿意传福音，但是呢传福音没有力量。我们可以有时间表，我们可以有各种的活动，我们可以举办大型的布道会，我们也费财也费力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人里面就很纳闷，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金钱，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当这个福音的使者在那登高一呼的时候，我们跟着喊，我们跟着跑，我们跟着冲，我们巴不得神的国能临到这里，但是为什么没有果效？弟兄姊妹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教会瘫痪了，就是因为身体瘫痪了。 所以我再说，这个福音不是为着要创造一个英雄，不是要创造一个布道家，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弟兄都能够尽他那一份的责任。他哪怕是十几岁，他哪怕是少年人，14岁，也许不到12岁，13岁不到，他就能够救灵魂的人。我永远记得一件事，我这个14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去受浸谈话，然后呢，他们上面写个3，那就表示不准，就是说要再等一等才可以受浸。哦，我里面非常的委屈，因为我明明知道我已经带一个灵魂得救。那个时候我还我自己我，但是很奇怪，如果我不可以受浸，就表示我带了别人得救，我自己还没有得救。所以这个很稀奇，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他们说我没有得救，但是起码我知道我已经带了一个人得救。我有一天我如果到天上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不会孤单的。你知道很多时候，你信不信弟兄姊妹，在一个宴会里面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落单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经验，有的时候我必须参加那个国际性的物理会议，那么一去都是些物理大师，那么他们成就都很高，那么他们也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他，那么很大很热闹个宴会，但就你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是200-300人，你感觉像一个人一样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，我们遇见主，当然遇见主是最喜乐的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成千成万的人围绕在主面前，你会不会觉得孤单的感觉？如果你救了一个人、两个人，结果你要碰见一个人，要碰见两个人，要碰见三个人，要碰见好几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传福音是最喜乐的一件事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们在早期在中原大学，还不是中原大学，中原理工学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为主要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，那个时候全校只有1000人，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雄心呢，我们要把1/4的人通通把他们抓来，都能把他们请来，然后我们借了个大的礼堂，我们在那里祷告，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被神的灵充满了。那个灵什么灵？那个灵叫做喜乐的灵。我还记得我说了一句傻话，我说恐怕没有一个喜乐比这个喜乐更大了，甚至于超过度蜜月的喜乐。我那时候还没有结婚，所以那个时候那个马建元弟兄就笑我，他说你还没有结婚你怎么知道是最大的喜乐？但弟兄，在我的感觉里面，没有一个喜乐比那个更大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怕，一点不怕，这个一点都不怕羞耻啊。我们那时候就穿了福音背心，打了鼓，就绕着那个校园呢转了好几圈，还有老师跟我们在一起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怕别人说怕我们是神经病啊或者怎么样，没有啊，我们只要看见人得救蒙恩了，那不知道里面有多少说不出来的喜乐。那如果那个人不得救，你在主面前祷告，在主面前哭天唤地，在主面前求，无论如何主啊你要救他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打滚，如果我们在里面为一个灵魂在这祷告，迫切的祈求，他怎么能不得救？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做一个结实的工作。如果我们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对一个，我们不会传福音，我们更谈不到对一万个、对一万万个。如果主不能救我们就一个人，主怎么能叫我们救10个人？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这里面当然有方法，这里面当然和我们的光景有关系，我刚才说过，这里面当然也有智慧，我们需要一些的智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应对。所以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这一次会发给大家3份的讲义。那一份呢，就是福音陪谈的手册，就是当你一个和一个人谈福音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帮助他？你是不是蒙古大夫乱贴药？你知道蒙古大夫乱贴药，就是今天如果你去看蒙古大夫，你不管是什么病，他都是给你阿司匹林，你信不信啊？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一副药，然后人来到我们这里，不管3七2十一，就是那句话，不管3七2十一，结果人家不得救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这个人来的是什么样子，那个人是什么情形。弟兄姊妹，所有医生啊，他们都会看病的，他们看病不只是用听筒来看，他们也看人。所以今天什么人来到你面前，你就需要怎样的来帮助他。不是说现在你有一套的办法，每一次来你都套在他身上，每一次来都套在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没有果效。 所以这里面当然有智慧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为大家预备了一些材料，不是叫大家依靠这些材料，乃是提醒大家里面有几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也给大家印了，也给大家一份这个资料，是关于福音问题的。那么福音问题就是他们问了一些很奇奇怪怪、古里古怪的难题，那么我们把它收集出来。那么实在说来，这个难题是詹玉兰弟兄收集的，他从来没有发表过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把它收在一起。那么同时詹玉兰弟兄自己他也回答过，我记得从前我们就参加他的训练，那么就在一个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面，没有多少弟兄姊妹。那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。那么詹玉兰弟兄实在是最近几十年在中国主所大用的一个神的仆人。那么主实在的完全，主实在的得着他在福音上给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帮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说他写的几本书到现在还是帮助了许多人，虽然那些资料比较老旧一点，但是还是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的人。那么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啊，他每次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碰到有任何的问题，他就把他那些难题就写在他的手上，然后他就是问说，到底我要怎样的回答他，然后我怎么样回答能叫他满意，能够解开他的问题。那你知道詹玉兰弟兄啊，他从什么地方，很多的福音问题，他古里古怪的问题，他从哪里得到答案呢？很有意思，我们后来才晓得这一段故事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在重庆的时候，常常是有警报，一有警报的时候啊，他们呢很奇怪，他们弟兄就要躲到什么，就要躲到这个防空洞里面去。那那个时候詹玉兰弟兄啊在重庆，不知道重庆还是成都我忘记了，大概反正就在那一带。那么郑大强弟兄呢也在和他在一起，那那个时候刚好江守道弟兄呢也在一起。那么他们每次到了防空洞啊，没有别的事，詹玉兰弟兄就问江弟兄，那这个问题要怎么回答，那个问题要怎么回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个人呢，他为着人的灵魂，他在那里努力，就是如果人家这样问，我要怎样回答，如果那样问，我应当怎样的回答。所以他就把一些问题就累积起来，那么就给了我们一份的东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次我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也把这份的资料和弟兄们一同来分享。那么我们也是找了香港的一般的年轻弟兄们，我们试着把它回答，那么也许你觉得可以很满意，你觉得不满意，你可以在主面前继续的寻求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份很宝贵的资料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把一些重要的福音圣经节把它找出来。那盼望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可能的话，把它背过来，然后呢，这每一节的圣经都像一颗子弹一样，都会达到这个朋友的心脏，都会摸着他的心脏，都会征服他的。你看见这些圣经，神不知道用了多少多少年，不知道用了多少多少次，如果你统计一下的话，恐怕有一节圣经救了历世历代救人的灵魂救得最多。有人告诉我们，那就是那节圣经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。那弟兄姊妹，许许多多的人就是因为这节圣经蒙恩的救。那么还有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学习用神的话，不用自己的话，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你自己的话没有用的。你看见每一次你总得有几句神的话让对方听见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每一次人得救不是因为你口才好，每一次人得救有几句话他听进去了，有几句话抓住他的心，有几句话叫他不能不叫叫他非非叫他非信主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必须随时准备好一系列的子弹，你必须随时准备好福音子弹，那就是福音的精简。这些精简无论到什么地方，到了什么光景，你知道用什么圣经节，然后呢，你就能够一下子就征服了这个人。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，我们也愿意趁这一次的机会能够发给弟兄姊妹，那么让弟兄姊妹在各方面有一些装备。所以我说这些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清楚，我们这一次不是重在讲道， 我们这一次重在能够把一些重要的方法、一些路、一些榜样能够介绍给弟兄姊妹。那这个是我们这一次的很重要、很重要的目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看看有哪些榜样，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一个对一个。我想在我们主的身上很清楚，很清楚。